我想请弟兄姊妹和我先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我们本就请弟兄姊妹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先读20节到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然后第1节到第7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9章。林前第9章。我们从24节读到27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菲利比书第3章。13节和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5章。马太5章17到19。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们再看罗马书第7章。罗马书第7章第12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第14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再读22节到25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最后我们读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是他最后的一卷书的里面，他对提摩太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劝勉。那么因为保罗希望主的托付能够在神的百姓中能够持续，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呢他希望提摩太也能帮助一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意思就是说呢，要让在神的家中有更多的人能成为神手中做贵重的器皿。因为我们讲过，神的工作呢，他是要得着器皿，那么借着器皿来做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不仅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应该是神手中的器皿，并且呢神要把我们呢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因为我们的神是尊贵的所以他所使用的器皿呢一定是尊贵的器皿。那么一个人要成为尊贵的器皿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那么至少我们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属灵的经历，我们需要持守，需要在主面前有追求的所以因此呢，保罗呢用了很简单的话那么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基本的追求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过了，主要我们做精兵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么今天早晨这一堂我们要讲到保罗告诉我们要怎样做一个好的运动员然后呢下一堂呢我们要讲到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农夫。那么看起来保罗用的这些比喻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包含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真理在里面，也包含一些重要的属灵经历在里面。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没有对提摩太再讲到一些深奥的道理不像这个以弗所，像哥罗西那些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的那些启示，那些关于意象的问题，保罗没有再提到这些东西。保罗在这里呢是提到一些了一些基本的一些重要的属灵经历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的神是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要成就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人在一些最基要的一些真理的上面我们不能有所追求的时候呢，神的这个重大的托付呢会落空的。所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每个弟兄姊妹，每个基督徒要在那个最基本的真理上在主面前好好的有追求，你不能光讲一些空的道理是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伟大的，神的这个托付见证是荣耀的，但是我们这个光景不行，对不对？我们自己的光景不行，那么你就变成一个空的道理了。所以到晚年的保罗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就对提摩太不再讲述这，因为这些东西呢，提摩太已经知道了。提摩太跟随保罗在一起侍奉多年，对不对？他对保罗所得到的启示，对他里面所有的认识，提摩太都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保罗呢知道你有一些基本的基要的一些的经历 必须要建立起来。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如果我们能承担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那么必须首先在一些最基本的经历上面我们有操练有学习，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很多事情可能在我们身上会落了空。所以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是一个有非常这个老练也非常有经历的一个侍奉主的一个工人啊。那么他用了最简单这些比喻，但是每一个比喻里面都包含着一个完整的真理在里面，包含着一些经历的原则在里面啊。感谢主呢，他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也是用最清楚的话告诉我们，并且用的什么是可以实行的话告诉我们。那我他一讲这个当兵，我想我们大家都懂得什么叫当兵，对不对？虽然有人没当过兵，但是你也知道那个当兵是怎么回事啊。那么呢，一讲到运动员啊，哇，我想即使你不喜爱运动，你也知道一些原则，对不对？那么一讲到做农夫，虽然我没有做过农夫，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耕田是怎么回事啊。他用这个很浅显，尤其在古代呢，那么这些在他们的生活中都是非常平常的生活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保罗呢用这些呢把他个人属灵的经历啊，那么他过去所经历的事情用很简单的方式向提摩太做了一个表达。那么我想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啊，为着要摆脱今天这个世界上生活中所有一切事物给我们这些缠累啊，叫我们属灵生活不被那个世界事情 entangled 啊，那我们需要怎么样？要像当兵的人一样的起来征战啊。那么这是一个艰苦的征战，我们再说艰苦啊，弟兄姊妹，你如果有经历，你就知道今天要好好的跟随主，你看见我们身上多少事物缠累着我们呢？啊，今天我们所以奔跑主的道路跑不好啊，就是什么？太多的惨累。所以一个人要跟随主，要跟随的好，生命要成长的好，必须要得到自由。所以这是一个征战啊，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在这里呢要讲到第二个重要的点。那么我们中文的翻译啊，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其实那个比武那个就是个竞赛啊，是一个运动场上的一个竞赛。如果弟兄姊妹熟悉保罗的书信呢，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保罗也很喜欢运动的。啊，他跟我们今天在美国一样，很多年轻人呢对这个什么各样的这个球类的这种 game 啊，哎呀很捉迷的。啊，保罗在世的时候好像对这些运动他也有兴趣啊。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很多地方提到关于运动的事情。因为呢我们晓得保罗在世的时候，那正是希腊文化最盛行的一个时候。在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很重视运动的。希腊人是非常重视这个体态的健美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整天在那运动，整天做那个东西。其实呢 ,2000 年前呢这个希腊人呢，他们已经在这方面非常的注重。所以你会看见古代希腊的很多塑像啊都那个肌肉都是那个些男的女的肌肉都是很健美的。因为这是一种的文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这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有的了。所以保罗在世的时候有两个大的运动会啊，那么保罗提起来的，在哥林多前书提起的时候，他一个叫做海峡运动会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呢，可见保罗也恐怕去看过啊，去参加过这些运动会，看过。所以呢，你看见他对这个运动的事情呢，他也蛮在行的。不过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书信里面看见，他对几项的运动啊是很有感觉的。第一个跑步啊，赛跑。你看他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赛跑的事情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向着标杆直跑啊。那么还有呢， 他对这个打拳呢才有兴趣啊。所以 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呢讲的斗拳不是打空气，对不对啊？奔跑不是没有定向啊。你看他对这个跑步啊，对这个打拳有兴趣。你知道这个什么叫做斗拳打空气吗？我在高中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是练拳击的，所以他常常有时候就跟我们讲，他说你知道吗，在打拳的时候啊，最费力气的拳是什么？是空拳啊！你这一拳出去啊，打空了，他说这个最费力气。哦，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保罗为什么讲说这个斗拳不是打空气啊！你看保罗内行啊，他讲这个话不是外行话，是内行话，可见他懂得什么叫做这个打拳。还有呢，保罗还喜欢那个运动什么摔跤啊，所以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的讲到那个征战原文就是摔跤，是 wrestling 啊，他看见那个摔跤的东西，所以呢他把这一些在当代他看见的运动上的一些东西呢，他把它跟我们属灵的经历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他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比喻啊，这很有趣的。你看见保罗书信里面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些运动的事情啊，那么感谢主呢，那么保罗不像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看运动会啊，看到哇怎么竞争怎么热闹，保罗一面看了一面还有属灵的一个领悟呢啊，他能把它运用在属灵的事情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们晓得运动员，所谓的运动员呢，就是在运动场上的竞技者啊，那么每一个好的运动员上场的时候呢，他最大的目标是什么？要得奖赏，是吧？你看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为什么这些人在那里训练的这么劳苦啊？就是为什么？为了得个金牌啊！如果能得出一个金牌，哇，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荣耀。那么古代呢还没有金牌，古代只不过是个桂冠，用了橄榄枝啊编的一个冠戴在头上，哇，那就荣耀无比了啊！他们就是为着那么个东西，所以保罗说他们所得着的只是什么必朽坏的冠冕啊。那么基督徒呢，保罗看见的好像我们也在运动场上，但是呢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不能朽坏的冠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一方面好像我们得救之后，主把我们摆在教会，也是摆在新兵训练中心呢。我们昨天讲了这个军营呢，教会其实是个军营啊。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教会呢也是一个运动场。今天呢，主把我们放在这个运动场上。当然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一个好的运动员啊，所具备的需要有些的基本的条件，是吧？你要当一个好运动员。那么第一个当然你身体要强健，你身体不好你当什么运动员呢，对不对？那一定要身体好啊，强健的身体。那么第二个呢，要有精炼的技巧啊，技巧要很精炼。哇，你看那些人能够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他那个每一个动作都是什么千锤百炼，对不对啊？啊，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游泳的这个运动员呢，他在没有上奥林匹克运动前，一天要8个钟头泡在水里啊。我曾经碰见过一个游泳的一个运动员，他就告诉他一天要泡8个钟头泡在水里啊，要整天的泡啊。你知道你要在那里怎么样？你要把那个技巧要训练的非常的好啊。我想我这个都不需要描述，我们都知道人家上场能有那么好的成绩啊，你就知道他背后的劳苦啊，那个教练在那里训练说每一个动作都是怎么样，要非常的准确的，是吧？啊，那真是不知道这个受多少的苦，受伤啊。我想今天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你在你那一行里面，如果要能成为优秀的人，你需要怎么千锤百炼，是吧？你像弹钢琴一样的呀，那么你说练钢琴的话呢，你这个一天怎么练多少这个时候去练，对吧？所以呢，不经过这些的训练，你不可能有精炼的技巧啊。一个好的运动员需要有精炼的技巧。那么呢，不仅这样，第三个点啊，我们知道他还需要有生活上的约束的。 我们知道今天世界各行各业，你要如果在这一方面你要出人头地啊，你连生活都受约束的，对不对啊？你生活不是随便的。所以你看他们的运动员呢，要上了这个真正大的比赛前，那个运动员都要集中在一个地方啊。你连什么睡觉要受训练啊，连吃东西啊，他都用什么东西称着，多少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的，你不能到了那里大吃大喝，你不行的啊。你要受训练的，你要严格的受训练的啊。我想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你如果在生活上面放松，我们知道那不行的。我们晓得教养孩子，你们都知道孩子们功课要好什么，有的是生活上要受约束的。当一个运动员更是需要受约束啊，因为呢要教导他能有勤奋的一个操练啊，一大清早就起来了，怎么去跑步啊，那个就做，我想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的啊。这所以这第三个点，你生活上需要受约束。那么第四个点，一个运动员要有旺盛的斗志，对不对啊？你如果根本都不想得奖赏，那么上什么运动场了，对不对啊？那个一定是失败的。那每一个运动员上场之前呢，哇，他是要有斗志啊，一定要把别人打败啊！你看看那个运动员上场是多紧张啊，紧张的不得了啊！那个。必须要有旺盛的斗志，所以呢很多给他鼓舞加油啊，这个要叫他怎么样，这个斗志要一个运动员没有斗志是不行的啊。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他要怎么样熟练运动的规则啊。这个最后一个点非常重要，你前面几个点你都做得很好，到最后上运动场你一破坏规矩，所有的劳苦都归于突然，对不对？是不是呢？我上次看一个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个赛跑的节目啊，在起跑点上我看见有一个国家的运动员犯规了，结果一犯规怎么样就被裁判员判了出局。哎呀，你看他痛苦得不得了啊，他在那里拿头去撞墙啊，我的印象很深刻，他拿头去撞墙，为什么呢？四年的劳苦全部归于突然，是不是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最后一个点很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如果在场上要做一个好的运动员，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奖赏。这个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更是严肃的事情，所以保罗把这个运动员的这一种的表现的情形把它运用在属灵的经历上，这是非常实际的东西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然在属灵的事情上啊，我们弟兄姊妹有健康的身体，这是好事情啊。但是呢在属灵的运动场上呢，说跑不是光身体强健就行了，那么我们需要的强健是什么？需要是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是灵里面的刚强啊。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有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之间的分别。这个里面的人大体来讲就是我们里面的灵啊，或者也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生命结合的那个人，那个是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刚强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外面的一些东西，我们所追求的是里面的人刚强。所以难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里面呢，他为着圣徒们里面人的刚强在主面前一个迫切的祷告，因为他知道只有里面的人刚强了，你才能承接神给你的托付。教会所需要是里面的人刚强。这个里面人刚强呢，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里面的人变成能干起来。 今天呢，我想我们在世界上受过教育、受过教导之后，我们外面的人很能干。我说在美国到处碰见能干的弟兄姊妹，哇，能干的不得了。但是呢，在属灵的世界上需要什么？里面能干。有些弟兄们呢，外面呢真的是做起事情来是又敏捷又做得又好，但是你说请你来祷告，他也不会祷告。我记得我有些弟兄们，他们那个当工程师的请他祷告，他开头祷告是不知道怎么祷告，你知道那个里面人不行啊。你要叫他起来交通啊，不行。那你叫他讲电脑啊，头头是道啊。一讲什么买汽车买房子，哎呀，他什么都懂啊。啊，你说你讲点主耶稣三句话就没了。这个里面人不够能干，但感谢主，有的人呢，从这个开头慢慢训练，到后来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越来越会祷告，有的时候呢，哇，整个的聚会因着他一个祷告，整个聚会光景都复兴起来了，是吧？有的人一点点的交通的话语，哇，大家都得饱足啊，这个里面的人开始怎么样，能干起来了，哇，处理属灵的事情，运用属灵的原则，你看。多么的有力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需要什么？灵里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他说操练身体啊，益处还少，唯独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在金钱上操练，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我们里面的人越刚强，我们就越喜欢什么神的律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那么所以呢，做一个好的运动员，在外面的人是需要身体的强健，在属灵的事情上需要里面人刚强起来。那么第二个点，我们要熟练属灵的技巧啊。这个属我其实用这是不要领会错误了啊。那属灵技巧呢，我们就想说，哎呀，那怎么唱诗歌，怎么弄这些，不是这些东西。这个属灵的技巧呢，弟兄姊妹们，乃是指着我们在主面前啊，在属灵生命上面的啊一些操练，在侍奉上的一些操练，在恩赐上的一些的运用。你看见在古代的时候啊，大卫有些的勇士们呢，哇，那个圣经记载他们这些勇士们呢，有的人左右开弓啊，那个当然那个古代他是练那个武术的，对不对？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在基督徒的这个侍奉上啊，我们也需要学会怎么样，学会到一个地步啊，你能够很熟练这些技巧啊，就是主给我们恩赐，你也要用的，越用越好用，是吧？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这个需要在这些方面需要能够学习啊。那么第三个点呢，我们刚刚讲到了，他需要有这个生活上的一种约束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了，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知道一个运动员呢，他训练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训练到一个地步啊，他的身体能够顺服他的意志，是吧？你看他们那些有些那个体操的运动员呢，哈，他训练到一个地步，他的肌肉能，他想到要做什么时候，他肌肉就能顺服。不然你想像我们一样的没经过训练，你光想你做不到的，对不对？你一上去就扭了筋了。对不对？你根本你就没有训练，你光想着你以为可以，哪里可以呢？对不对？人家那个是经过训练到一个地步，你的身体能够受到你自己的支配。所以今天在侍奉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常常是我们的拖累，知道吧？老实讲，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人活在地上真是可怜，我们搞来搞去都是服侍这个身体。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什么娱乐弄来弄去，你其实就是服侍这个身体。为什么要住大房子？为什么要赚很多钱呢？就是要叫这个身体舒服一点，对不对呢？我们是为这个身体在地上效力的，所以呢，这个身体有的时候在属灵世上成为我们的拖累。像有些弟兄姊妹回到家，晚上圣灵感动说，你今天去看望嘛，看看什么人， 哎呀，太累了，你就被身体拖累了，对不对？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不，他们要攻克自己的身体。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他是做医生的啊，感谢主啊，有一次他这个动个手术，哇，动了个三天三夜的，那么真的是累得不得了啊。但是等到他最后从手术房里出来的时候，把那个白色的袍子一挂起来，换上自己的衣服的时候，立刻怎么样？不是回家休息去吃什么大吃，立刻去看望去了。哇，真是叫我们心里很受感动啊！这些人爱主，是攻克己身的啊。所以今天呢，如果在属灵世上，你不能叫你的身体顺服，你自己，你很难服侍主。难服侍啊！我如果像有时候到一些地方去住，人家给你弄什么弄吃什么弄什么，你觉得那个不行，弟兄姊妹，你很难服侍主啊！我曾经知道有这是几十年前的哈，一些侍奉主的弟兄姊妹的经历。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从山东的乡下出来的，她呢真的是非常的爱主，我认识她。他属灵事情上也非常的有精力，那么后来他有一次到从山东到上海去服侍，他就碰见了另外一位姊妹，一个姓汪的姊妹。这个汪姊妹呢是一个官家小姐，但是主后来感动她出来奉献，出来侍奉主。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从山东来的姊妹老是感觉在属灵上赶不上这个汪姊妹。属灵的认识也好，属灵的度量也好，这样。结果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人呢被邀请到浙江的乡下去做工。这个从山东来的姊妹心里就想啊，现在到了乡下了，恐怕你这个关小姐你就赶不上我了，因为我呢是从这个乡下受苦的环境里面来的，这下看看你怎么表现。他就说他们到了那个浙江之后，那个时候很穷苦啊，穷得不得了。那么弟兄姊妹能把那个最好的东西摆上给他们吃，他就说啊，他说呢，我从乡下来的，我自己以为自己能吃苦的，结果他们摆上的东西啊，我吃不下去啊，他那个难吃的不得了啊，哎呀，他说我都吃的皱眉头，但是呢，他看见那个姓汪的姊妹啊，吃的一点都没有难处啊，笑眯眯的怎么吃啊，哇，把他佩服的简直不得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你要今天要服侍主啊，你需要怎么样？要攻克己身，你否则你很难服侍主的。你这个运动场上你跑不好的，是吧？你一个运动员，你生活不受约束，对不对？你一直要过着那个很舒适的生活。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个舒适的生活只能把人养胖的，不能把人养壮的啊，你如果过来就整天就想要贪图安逸，你怎么服侍主呢？啊，所以生活上需要学，那么我们要学习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弃绝自己，这是天天的生活中需要经历的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功课不能详细说明啊，所以我们诸事都要应该有节制啊。那么。第四个点呢，我们刚刚讲了，一个运动员呢需要有旺盛的斗志，对吧？旺盛的斗志啊！你看见保罗啊，跟随主啊，哇！每次读到保罗的经历啊，那真的是叫我们里面都很被鼓舞啊，是吧？你看他那个时候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说：“使我认识基督。”你关在监牢里面，如果是我关在监牢里面，我整天就唉声叹气，对吧？我一定要说主啊救我，主啊释放我。他没有，他说主啊使我认识你，更多认识你啊。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你看见在头一个世纪，在属灵的世上，保罗充满斗志啊，从来不被环境所压倒。今天呢，我们侍奉主啊，很容易就被环境压倒。看看环境，哎呀，不行啊，这样的情况的服侍。你知道这次到你们中间来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你们也许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最近聚会人数，你知道吗？我参加最少人数的一个夏令会，你猜看有几个人？ 有一个牧师请我去他们的夏令会，那我准备了好几篇大的信息去了，结果到那里去看只有五个人，五个人也开夏令会啊，并且还是到外面租了个场地在那里的。哇，那个牧师看见我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啊，只有五个人。那么后来呢，还是我们附近因为住的有一个弟兄啊，他知道他们在那里聚，所以他又带来四个人，所以那次的夏令会九个人。当然了，你九个人你上讲台，你心里想我准备了那么多的道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怎么样？需要有旺盛的斗志。我照讲，九个人我照讲，一样把我从主所领受所准备的，我就完全没有保留的在那里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主会让我们经历这些的环境，所以一个基督徒侍奉主啊，从来不需要看环境，我们不需要被环境打倒，你需要有斗志啊。一个好的运动员就上了场之后不顾别的，一心就是要什么，要得奖赏啊，需要有斗志，向着标杆，不达目的不罢休。保罗就是这样，关在罗马监牢里面了，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对不对？但那个向着主的那个心智，你看没有减退过，他要得着从什么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他的眼睛不是看地上的工作，那是看着天上啊。所以需要这个。那第五个点啊，我们要熟悉这个运动的规则。保罗更是一个什么熟练神规则的人。保罗是一个有启示的啊，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的了解。今天弟兄姊妹们，圣经这本书就是神的律法书，就是神的规则。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到最后，所以失败就是不能遵行神话语的规则。请我们记得，你前面都具备了，到最后你犯了规了，弟兄姊妹们，前功尽弃，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一个好运动员准备了那么多年，就在那一个刹那出了错，前面所有的努力通通没有了。所以保罗才是告诉我们，在场上竞技啊，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奖赏，这句话是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一生跟随主，我们个人的经历跟着主的话，整个教会的生活根据主的话，主的话怎样说你不能违背的，你违背了主的话，弟兄姊妹们，你得不到那个该有的属灵的结果。今天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如果不能按照主的话，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不行的，按照人的定规更不行。我们不能在神的事情上给神定规矩的，这个规矩是神定的，我们今天一定要按照什么，按照神的话。所以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就严谨的跟着神的话语走。我们晓得圣灵呢，被称作是真理的灵啊，圣灵是完全按照神的话带领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使徒保罗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最熟悉神的规则的一个人，并且呢他也遵行神的规则。任何时候我们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一生在主面前可能要遭受很大的损失。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知道他得公义的冠冕，他得主公冕，因为他晓得他一生跟随主，完全按照神的规律行。今天呢，我们不要轻看这本圣经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呢，读圣经是读圣经，结果呢服侍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了啊，弟兄姊妹，你这个叫什么？破坏神的律，你知道？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哈，我们的神呢是有规律的神，他定了规则，并且他自己按照这个规则行事。你知道这个规则呢，在英文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它叫 rules 啊， 但是我们的神呢，他自己叫做 ruler。 什么叫 ruler 呢？所以我这里有一句话呢，我就写 The ruler rules the world with the rules。 你听懂了没？这个 ruler 呢，通常我们在圣经里讲他是统管万有者，对不对？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都不够清楚了啊。他英文里面讲他是 ruler， 他这个 ruler 就是他按照这个他所定的 rule 行事的一个人。你不要以为我们神行事啊，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才是这样的，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那么你知道你蒙恩得救之后呢，你不能说呢我今天喜欢怎么做怎么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给人家定规矩啊，定规，因为姊妹要小心啊。神做事有一定的规律的，你必须按照这个规律行事，你才能够达到属灵的那个真正的果效啊。我想今天我们稍微有一点科学常识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整个神所创造的万有都是受着律的控制的，对不对？每样事物都有律，自然界有自然律的啊。到今天人类慢慢的能领会，任何的时候你违反神的律就是大灾祸。所以你看全世界的领袖们呢，他们在一起开会啊，他们为着这个地球的那个暖化，对不对啊？他们开会，因为什么？知道这些东西威胁到人类的生活了，是我们人破坏神的律，你知道吗？结果造成了我们自己生活上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今天无论是在自然界，在人文界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环境也好，甚至连我们的饮食，连婚姻都破坏了神的律。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处在一个非常危机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有一个弟兄曾经告诉我，他说今天呢，如果海水的温度啊，只要升高一度，摄氏一度啊，这个台风啊就会变成四倍大。我们想这个海水升高一度有什么关系呢？你海水只要升高一度，这个台风就会变成四倍大。所以你现在看见各地那个飓风来的时候比从前来的更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天然的律被破坏了。所以我们现代人都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你不能破坏这个律的。你看我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啊，哇，那下雨下了一天，下了多少公里，100公里了，哇，那倾盆大雨，我们就觉得大得不得了。现在不是100啊，现在1000啊。所以他们在台湾有弟兄们告诉我说，那个下雨时候像那个水用水桶这么倒下来的了，那不是这么下这个雨啊，像水桶这么倒下来的，这倾盆倒下来的雨啊，多可怕，一夜之间整个城市就被淹掉了。我们在美国不是那个 New Orleans 的一个飓风来，整个城市被淹掉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到了末了的时代，这些灾祸要变得更厉害。这个厉害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破坏神的律，破坏天然的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多么重要一件事情。那么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神更是按律行事。所以我们记得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把200多万的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神把摩西到了山上，对不对？40昼夜，第一件事情给他们是什么？神的律，神把律法给他们。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神把这个律法给他们是什么意思呢？这律法呢，第一方面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显示神的性情。因为这个律就是神生命的一个性情，要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律法展示出来说，首先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那么 律法第二方面的意义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堕落的世界已经偏离了神的律。因为神当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是要把这个世界把它规划到神的律里面的。但是我们晓得神的工作还没开始呢，啊，结果呢，神的律就被破坏了。那么在这个整个宇宙中间呢，第一个破坏神律的是谁呢？是那个天使长，魔鬼。所以圣经里面称这个魔鬼为不法者。什么叫做不法者？ lawless， 对不对？你看这个英文就很清楚，他破坏神的规律啊。所以因此他就落到了神的咒诅里面。所以在整个宇宙里面，撒旦是头一个破坏神律的人。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败坏的天性，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把它带到人的里面。所以呢，我们人呢也变成不法的了。所以整个世界落在不法的情况里。我们知道撒旦因为违反神的律啊，叫整个宇宙失去了次序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就很清楚，那叫什么？地就变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整个次序失去了，变成一个空虚的一个世界了。因为什么？脱开了神的律啊，并且呢，叫整个万有呢失去了生存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活在地上，有人觉得活着都没意义，对吧？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为什么会有我呢？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个环境？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呢？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自杀的人越来越多。你不要轻看了，因为我的几年以前呢，我看见这个联合国那个一个报告啊，在世界上面每40秒就一个人自杀。你想我们在这里聚会一个多钟头，已经把多少人自杀了，你知道吗？每40秒就一个人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活不下去了，没有意义，就是生活没有意义。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撒旦破坏了神的律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人生活在地上非常的可怜啊。所以神在西乃山上展示这个律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面告诉我们神原初所要的情况怎样，另外一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人偏离了，有人破坏了神的律啊！不管撒旦人类破坏神的律，但是呢，感谢主，神所以把这个律法展示出来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什么？神要把人重新带回到他的心意里面去。所以他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神的律是这样，那么就说这是神原初所要的，你们回到那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里面应该很清楚，今天我们在地上个人的生活，整个教会的生活，必须按照神的规律。任何一个时候你破坏这个律，你就达不到那个属灵的果效。所以这是当初神展示律法的时候啊一个用意。那么另外一面，对犹太人来讲，对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律说明什么呢？就证明人的生命的层次是低俗的，是无法达到神的标准的。你知道当初犹太人呢，他们呢这个有点愚昧啊，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有时候也搞不清楚一样。所以摩西把这个律法带到以色列人中间说，他说你们能遵行这些律吗？犹太人怎么说？我们能。哪里能遵行？所以4000年证明什么？证明犹太人的失败啊！我们这个生命的层次是低俗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人的层次是比天使低的，但是呢，神的心意在人身上。神的用意是什么？要把我们这些低俗生命的人把他的层次拉高，要带到 神的生命的层次里面，所以这个才叫什么？信耶稣得永生，你知道吧？因为我们都想要信耶稣得永生，将来活到永远上天堂。我们的想法太低了，你知道吧？神的意思是什么？他要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这些人的生命的里面，然后使我们人的生命怎么样被提升，能够达到神的那个情况。所以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就在西乃山上，神把他的律法赐出来的时候，那个里面就包含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感谢主，在旧约时代中，犹太人是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所以失败。所以因此呢，神也知道人做不到，所以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的生活行为跟犹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些犹太人以为说他来的是破坏神的律，对不对？嗯，你看看他这个，他也不守安息日，安息日不能医病，他照样医病，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了很多事情，好像破坏了神的规律一样。所以因此有人这样感觉，所以主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废掉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了是怎么样，要成全律法。感谢主啊，是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把神的律法完全成全了，所以你我今天才蒙福了。所以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作什么？恩典的时代。旧约呢叫做律法的时代，因为在律法的时代人没有办法。到了恩典时代，什么叫恩典时代呢？恩典的时代就是说呢，我这个要求呢是要达到神原初的那个光景，但是呢不是要你们来做，是我来替你们做，这个叫做恩典。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做不到的主替我们做到，我们只要活在他的里面，就可以了。所以主在肉身中间来成全律法。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呢，这卷书真的是一件非常有启示亮光的一卷书啊。保罗就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主把所有的律法把它总结起来了，因为在他的生活中把律法完成了。我们要感谢主啊，这是极大的救恩的。所以你我今天蒙恩得救啊，弟兄姊妹，不是件小事情，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你要真正懂得主的话，所以头一个世纪保罗得到启示，就明白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那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因为神要把我们这些低俗的人，甚至是犯罪堕落的人，一个用他的血把我们的罪洗清洁，那么付上赎价，然后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然后把我们人整个提升到神所要的那个标准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感谢主。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神的义啊是在律法之外成全的，因为旧约旧生命是没有办法成全神的律。所以你看见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多清楚啊，用天然的生命要来遵行神的律，苦不堪言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呢不是在这里呢把一些的规条给大家来遵守，守得到守不住的。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一些弟兄们呢有时候也给我们定了一些的规律啊。我很记得那个时候有弟兄们叫我写这个操练表啊，立心志啊，他们鼓励啊，年轻人要立心志，要立心。好，我们立心志，写操练表上的写什么？早晨6点钟起床啊，有弟兄们说我5点钟起床。那么结果呢，最后什么就落到罗马书第七章一样，立志为善由得你啊，行出来由不得你，对不对？你可以立志，但做不到，根本做不到。啊，我们早晨几点到几点要守晨更，要读多少的圣经？那个我们那个时候还在顺服，一天顺服恩高教训要有多少次，传福音多少次，自己那么列了个大表在那里。我列过，你列了这些规矩，你能做到吗？做不到。那今天我们晓得，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很多人也很喜欢立这种规矩，就立了半天，谁做到了？做不到，对不对？我们就连个聚会，很多时候你说晚上7点半聚会，他有的他也做不到。立规矩有什么用呢？旧的生命，我们只能承认这个旧生命呢是 一个失败的一个生命，感谢主，神把他的新生命给我们。所以呢，旧约跟新约一个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旧约呢，是神给了外面的律法而没有生命，对不对？新约是什么呢？神给了我们生命，并且呢，把这个律是写在我们里面。旧约的律是刻在石板上，新约的律是刻在心板上。所以基督徒要顺从里面的感觉，跟随主啊，我们做不到。所以很多基督徒圣经也不熟，我们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蒙恩得救，因为他没受过教育，不懂，我根本不识字的，对不对？但你不识字，你也可以信主，也可以遵循神的律。神的律在哪里？现在握在圣灵的手中。你只要顺服里面圣灵的引导，恩膏的教训在里面的话，你就自然遵循神的律啊。这真是奇妙，在新约时代中，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圣灵顺着神的律引导我们。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在创世纪第24章那里讲到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故事，对吧？那么这个。亚伯拉罕打发一个老仆人呢，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他说：“你不要给我的儿子找迦南的女子，一定要回到我的家乡找一个妻子回来。”所以这个老仆人要走之前呢，你知道，他就要他把他的手放在他大腿底下起誓，对不对？你绝对不可以找迦南女子，一定要找个家乡的女子。所以这个老仆人呢，出去说一路上祷告，耶和华，求你给我好机会，能够碰见这个好的。那你知道这个故事说明什么东西吗？他就用个预表的方式说明的，好像亚伯拉罕代表父，以撒代表子，这个老仆人就是圣灵，就是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要思想他的主人的。所以你知道，今天圣灵在地上做工，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圣灵不是我们的仆人。哎，我们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呢，好像我到哪里了，圣灵你为我做这个，圣灵为我做那个，你在那指挥圣灵啊，圣灵变你的仆人，哪里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圣灵是按照主的意思带领我。所以当初主耶稣当圣灵要降临时，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要求父，父就赐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啊，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律师的意思，做辩护者。那么他替谁辩护啊？啊，弟兄姊妹，知道他替谁辩护啊？你说哦，替我们辩护 ？No， 不是替我们辩护，他是替主耶稣辩护的。他在我们里面是替神做辩护的。所以你今天行为中一有错，他马上就告诉你不对了。啊，今天呢，你这个话讲过多了啊，你批评论断不行，要停，对吧？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他的灵感动你要祷告，你就要顺服他祷告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管制我们，是吧？他是替神来管制我们，所以你怎么样，你要顺服他。因为圣灵被称作真理的灵啊，他懂得神的规律。我们有时候虽然读圣经，我们也不大清楚，是吧？所以今天就像在世界上，你碰见难处的时候呢，哇，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找律师啊，因为他懂得美国的法律啊，对不对？我们在美国住了几十年，这个美国法律还是搞不清楚的啊。那么呢，感谢主呢，现在这个世界上律师很多，你就找律师嘛啊。你看我们说移民局有问题了，找个律师去，律师就听你讲，你就坐到旁边听就好了，是吧？他替你做辩护啊啊，你这个生意上出现问题了，要打官司了，找律师，律师就按照条文呢，因为他懂得这个法律的条文，就按照法律条文来替你做辩护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一位律师，他是神的律师，他替神做辩护啊，替我们的主做辩护，因为他要带领我们能进入基督的丰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不仅主耶稣成全律法，今天呢，那么圣灵呢，又按照主所成全的律法在我们身上来带领我们。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所真是蒙到极大的一个恩典的。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不法的时代里面，很多事情都违反神的律。我们知道，即使今天教会历史，到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也常常都是违反了神的律。所以很多时候祝福进不来啊，因为怎么样，你破坏了神的律。那么现在我们要明白，第一个，新约的律法主已经成全，那么并且这个律今天呢，神已经把我们放在里面。一方面你需要好好读圣经呢，那么另外一面，即使我们不够清楚，我们知道还有圣灵在里面会引导我们。所以在这个属灵的运动场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第一个，你不仅你需要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第二个，你不仅需要在主面前能有好的操练，有属灵的技巧，第三个，你不仅呢要有生活上的约束，攻克己身的一个学习，你也不仅你有很强烈的这个心智跟随主，像个标杆。那么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需要熟练神的律。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今天早晨呢，我们不要把这个道呢当作是一个很平常的道，因为有一天我们要来到审判台前的。到最后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判别我们能不能得奖赏的一个时候了。你的一生的劳苦努力，到最后你能不能得到主的称许啊？如果我们破坏了神的规律，可能我们一生在主面前归于空虚，很多的亏损。我这些年呢，我对这件事情我心里面实在有很深的一个感觉。我们看见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中有很多人很热心的，哇，他们努力的做过，也愿意受苦啊，也奉献，也牺牲，也拼，但是呢就是在最后这个点上他们忽略，因为你不能按照神的话，你做了半天结果都是劳苦空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呢讲到了一件事情呢，是他心中最怕的，就是什么？空跑徒劳，你知道吧？假使今天呢我们为主跑了很多，跑了半天没有意义，我们劳苦的半天，哎呀，辛苦的这个花了很多的精神，花了很多力气，花了很多的钱财，在那到最后怎么样呢？徒劳。所以保罗说，我最怕的就是空跑徒劳。弟兄姊妹们，一个运动员这个最后一个点上如果犯错，那个是叫人非常惋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啊，我得到前面的弟兄们的帮助啊，我就知道一件事情，跟随主要按照神的话。我们不是按照什么传统，我有我的背景，我有背景的传统，但是这些东西不可靠的，我们不能依靠这些东西，我们说依靠是主的话。所以到后来我就知道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好好的按照圣经，好好读圣经，另外一个好好跟随圣灵。所以我在从前在加州服侍的时候，有人说啊，这个基督教里面各宗各派，对不对？你也是什么属于什么派？我说我没有派，我说我1965年之后我就没有派别了。我说我怎么了？我只是跟着圣经，跟着圣灵走。所以主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去说，我在西雅图也是这样。我说呢，我就是根据圣经，根据圣灵的引导，和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同聚会。我们从来不需要去学任何的样式，学任何人的这个做法。因为什么呢？你要一定要按照神的律跟随主啊。如果不是按照这个，弟兄姊妹做的一切事物都是突然的。所以我看见这个今天在地上有很多人很劳苦，很多人拼，哎呀，有时候心里面很叹息啊。最后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切都被显明了。所以你知道保罗在他离世之前呢， 他把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摆在提摩太跟前，这个里面包含了何等深厚的意义在里面的。你一个人在场上比武，在场上竞赛，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奖赏。我们要叫我们的一生在主面前能有意义，叫我们的聚会能够具备意义，必须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必须就按着神的规则走，你才有真正的自由啊，你才能真正的得奖赏。所以今天主在地上，主不是看我们外表的情况怎样，主是看我们有没有遵照他的规律行事。只有那些真正按照神的规律行事的人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知道约翰福音第14章有一句话很重要啊，他说那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心中这个爱神是什么呢？我们看他那个，哎呀，这个奉献很多，他这个很热心，哇，这整天在教会里面弄这个弄这个，我们说他是爱主的，对不对？不，主给我们的定义很清楚，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所以我们对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我们的定义是这个，不是现在他这个聚会很殷勤啊，那么他什么事，当然这些都是好事情呢，但这些还不一定真正是在主眼中一个爱主的人，是遵行他命令的人才是真正爱他的啊。我们希望主使我们能记住这些话啊。所以今天主已经把我们摆在这个属灵的运动场上，用什么？我们大家都在奔跑，大家都在这里竞技啊！啊，就求主施恩给我们，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奖赏。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有规律的神，你一定要按照他的规则行，我们对他要有尊重。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人呢要成为贵重的器皿，你在主面前呢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操练和学习。我们也求主真是借着保罗的话，今天圣灵再对我们的心说话，借着这话能给我们带来亮光，带来鼓舞。好，我想我们这一堂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主，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你一直在寻找器皿，你何等渴望能得着一些人在你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但是我们也知道，若是我们在你面前不能有好的追求，在一些基本的经历上面不能有操练，我们无法成为贵重的器皿，也无法在你的手中被你使用。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把机会赐给我们，你也把我们带到你话语的光中，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典施怜悯。主啊，让我们有一颗心智，愿意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愿意成为今天在这个地上在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主啊，你不仅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摆脱许多事物的缠累，让我们做一个精兵。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这个运动场上完全能按照你的规则行事，让我们懂得你的规律。主啊，若是我们里面不够清楚的，你也求你叫我们能顺服恩膏的教训。主啊，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没有违背你自己的律，在你所定的规则里面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在你所定的规则里面我们过教会的生活。主啊，我们要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里面真的能醒悟过来，也真的里面得着你自己的鼓舞和激励。主，我们再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向我们施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